儘管報告之中提到了中國的勞動力轉移計劃可能為少數的群體創造就業機會，增加他的收入，但是當中亦都同時指出，在很多的情況之下，這些勞動項目存在著強迫勞動的跡象，表明受影響群體從事的工作具有非自愿的性質。報告之中又說，參與這些勞動的項目的工人遭受過度監視、惡劣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通過拘留限制行動、威脅身體和性暴力，以及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有些情況可能相當於勞役，構成危害人類罪。據眾多媒體報導，北京試圖阻止這份聯合國報告的發布，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8月17日對這些報告進行譴責。他說，個別特別機制專家偏聽偏信美國等西方國家和反華勢力編造的涉疆方言和虛假信息，濫用職權。他又指責的是當代形式的奴隸制，包括他的原因和後果問題特別報告員小寶方致也。汪文斌指責小寶方惡意對中國抹黑污蔑，充當反華勢力的政治工具。汪文斌說，新疆從來並不存在所謂的強迫勞動，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高度重視勞動者的權益保障。這份聯合國報導對於新疆強迫勞動問題所得出的結論是根據對現有資料的獨立評估，包括利益有關方提交的材料、獨立的學術研究、公開來源資料、受害者的證詞和利益有關方的磋商，以及政府提供的陳述。大量證據表明，新疆關押了至少100萬的維吾爾人和其他的少數民族。雖然是這樣，要準確描述新疆正在發生的事並不容易。中國不透明的媒體環境和對新疆地區的准入限制極大地增加了核查工作的難度。總部位於美國的獨立勞動權利監察組織工人權利協會表示，新疆極度的壓制和監視使到品牌企業和零售商實際上不可能使用諸如勞工權利審計等的機制來確定是否可以使到它的供應鏈不含強迫勞動。對於尋求調查新疆各項人權侵害指控的外部觀察人士或者團體，中國政府拒絕提供不受限制的准入。即將離任的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在5月份訪問了新疆，他說在訪問期間，他無法與任何目前被拘留的維吾爾族人或者他們的家人交談。他又說，他對新疆的訪問全程由政府官員陪同。對於那次充滿爭議的新疆之行，巴切萊特明確表示，這次訪問不是一次調查。即使如此，中國政府仍然將巴切萊特的訪問用作洗脫新疆種族滅絕指控的工具。作為對巴切萊特那次訪問的回應，39名新疆問題學者在6月份發表一封聯署公開信，當中表示中國正是犯下的反人類罪行的規模遠遠不止大規模拘留計劃。這封公開信的聯署學者表示，很多拘留營同用來政治洗腦的場所最後已經關閉，並補充說，相當一部分來到自目前已經關閉的拘留營的囚犯，在經過虛假審判之後被轉移到正式的監獄，而其他人就被安排入強迫勞動的項目之中。學者補充說，大量證據所表明的發生在新疆的暴行，使他們達成了學術界罕見的非同尋常的共識。聯合國的這份報告說，中國的強迫勞動計劃包括職業技能教育和培訓中心的制度，在該制度之下，少數群體被拘留和被安排工作。聯合國的這份報告援引了被北京以所謂的偏見為由而攻擊的人權組織和團體，以及研究學者，其中包括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的研究員鄭國恩。他主筆了大量維吾爾人人權狀況相關的報告，中國對鄭國一發起了人身攻擊，說他是設法污蔑中國共產黨的極右翼原教旨主義基督徒。今年6月，鄭國恩撰寫了一份題為《失業監測與預警：新疆強迫勞動安置制度的新趨勢》的報告，通過援引中國政府的規劃 文件和其他中国共产党内部资料文件。该报告发现，在新疆当地政府从2017年起大规模拘禁维吾尔族人的同时，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变得非常具有强制性。2018年纽约时报报道，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拘禁营中正是出现一个强迫劳动的体系。该地区的报道、卫星图像和此前未报道的官方文件显示，越来越多的被拘禁者正是被输送到在拘禁营内部或者附近的新建的工厂。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那里是在押者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工作，遵守命令。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2021年4月份的一份报告之中写住说，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行动和纺织及服装工厂搬迁到该地区的时间相对应。他说这些暗示住一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拘留设施中囚犯强迫劳动的纺织和服装业扩张的计划。中国的棉花产量位居全球最先列，它 80% 的棉花产量是来自新疆。一些维吾尔人权权益倡导集团将新疆描述为棉花古拉格，就是说古拉格是苏联时期的劳动改造集中营的系统。2019年10月总部位于美国的维吾尔人权项目，就是联合国这份报告之中亦都引用了该组织的报告和其他36家宗教团体和人权组织集体呼吁美国政府禁止来自新疆的棉花纺织品和其他服装产品的入境。这封联名信引用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公民权力倡议组织的一份报告，该报告亦都引用了中国政府和公司的数据以及目击者的证词。这封公开信之中说，中国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强迫劳动制度，以提供维持棉花生产所需要的工人。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2020年12月的一份报告最终发现，数十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被迫在新疆采摘棉花。BBC 报道引用了郑国恩的研究报告，他公布了揭示中国棉花采摘业潜在的强迫劳动的规模的相关文件，其中包括中国政府文件和中国官媒的报道。BBC 的这篇报告还记录了中国当局如何限制 BBC 记者在新疆的报道工作。中国一贯驳斥这些强迫劳动的指控，称其是完全捏造出来的谎言。研究人员亦都发现了类似的牵连到中国太阳能板产业的强迫劳动的证据。郑国恩亦都参与了对新疆文件的研究工作。新疆文件是一批中国的官方文件，其中大部分是政府机密文件。他最初由中国政界人士泄露给纽约时报，该报在2019年11月发表了相关的报道。纽约时报只是发表了其中一小部分转录页，并且进行了部分引用，但是不是全部。今年9月，匿名人士将文件交给了位于英国的维吾尔特别法庭。郑国恩和同行审稿人将这些文件和纽约时报2019年发表的进行了仔细比较，发现他们完全相同，于是决定简称为新疆文件。负责调查新疆正是发生的暴行的维吾尔特别法庭是一位成立于2020年的独立民间法庭，法庭专家组由律师和学者组成。该组织要求郑国恩对这些文件进行认证工作。联合国最近的这份报告亦都引用了该法庭所收集的证据。通过审阅这些文件，郑国恩发现了与北京在新疆镇压行动的很多方面的有关大量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中央政府官员的明确声明和要求，以及在教育营大规模拘禁项目和强制劳动力转移脱贫项目。中国官方驳斥新疆文件是纯属捏造，但是负责鉴定这些文件的西方学者认为这些是真实的文件。各报告之中提到了第二个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制度是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中国政府将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二或第三产业工作。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在2020年3月的一份报告之中保守估计，2017至2019年期间至少有8万维吾尔人通过北京所谓的 援疆項目從新疆被轉移至中國各地工作的當中，涉及35項可通過中國政府官方文件查閱到轉移就業計劃 ASPI 的這個估計數字，是基於中國官方媒體的報導和中國政府發布的公告得出來的。 ASPI 的這份報告表示，借助開源中文文件、衛星圖像分析、學術研究和媒體實地報導， ASPI 確認了位於中國9個省份的27家使用被轉移的維吾爾勞工的工廠，而且這些轉移不是幾有可能是自愿的。2021年5月英國謝爾菲德哈勒姆大學海倫娜肯尼迪國際司法中心就全球的太陽能電池板供應鏈中如何牽涉維吾爾人強迫勞動發表了一份的研究報告。這項研究的結論就是，主要是來自中國政府和企業的重大證據顯示，維吾爾地區的勞動力轉移是在前所未有的脅迫環境之下進行的。該研究指出，中國政府在2020年11月發布的一份官方文件記錄說，通過這些國家支持的富裕劳动力和劳动力转移相关举措，260万少数民族的公民在维吾尔地区和全国各地的农场和工厂找到了工作。今年6月美国政府开始实施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按照该法律，所有来自新疆的商品将被视作和强迫劳动有关，并被禁止入境美国，除非进口商能够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该产品不含强迫的劳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